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主播大九，
我星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这个顿顿的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有一种不在一个次元的感觉，
有一种跨了半个地球
的感觉，
你这是异次元吧？
对。反正就今天特别高兴，我们邀请到了瓦鲁朵的白夜提拉老师和梦工悠悠老师来一起聊一聊 3D 直播。两位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舅，你能不先介绍一下瓦鲁朵是什么？
就
让他们介绍，他们肯定介绍的比我专业呀。
确实。
什么？
我会说我没有做准备吗？我不会说的，我只会说交给专业的人来看专业的事情。
完了，是什么？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完了是什么。大家好，我是白夜提拉，我是这个完了的创始人兼主开发。然后完了的话，完了就是众所周知，完了就是一款开放世界游戏，不是？完了就是一个 3D 虚拟直播用的一个软件了。嗯，如果对这个虚拟直播有稍微了解的话，可能知道有个软件叫 VTube Studio， 就是 VTS， 然后就可以驱动一个 2D 的模型在屏幕上跟你的这个面部动。瓦朵就是这个东西的 3D 版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大家好，我是梦工耀宇，然后我是跟白提拉是瓦朵的联合创始人，然后之后他是负责写代码的，然后之后我是负责写代码以外的所有的一切的，大概是这样的职责吧。对，
非常精准。
是的。
那我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特别了解虚拟直播的行业，那虽然说我们今天在直，现在其实是在白夜老师的直播间，那我相信直播间的观众们对于虚拟直播这个行业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但我们的听众可能有些不太了解，所以我大概的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呢，真人主播是在摄像头前面，就是我们观众就可以看到，通过屏幕可以看到一个真人的主播在我们的手机屏或者电脑屏上说话，或者在唱歌，或者做一些小的综艺。虚拟直播呢，主要是这个真人在直播外话，对的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虚拟直播呢，其实指的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人，他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而是一个所谓的卡通形象。这个形象呢，卡通形象可以是一个人的样子，也可以是非人的动物或者是物件。主播呢，是通过一些面部的捕捉或者是一些动作捕捉的软件，让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这个卡通形象，它会有表情有动作。然后比较常见的技术其实是前面提拉老师稍微提到一下，我们常见有个叫 Live 2D。 Live 指的是我们在手机上可能会拍的照片，有一种叫做 Live 动图，有时候它是一个可以动的一个形象。可是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想聊的是 3D 的直播到底是会什么样子的。哎呀天哪，我们觉得说了有点久了，我这好久没有说话。
有
我现在就是
我感觉这很多事情我不用解释了。这感觉比我解释
OK
挺好的，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说一下虚拟主播也是一种很
好。你不说我都没有，就是真的是另外一种角度去看整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啊，这个
确实。
那其实像我们提到像 Live 2D 的话，它能够呈现出一个形象的复杂程度，是由在形象初步设计的时候有画了多少表情，或者是捕捉的时候有多精细。其实它的前期工作很复杂，然后现在 Live 2D 的整个形象和建模的费用，我们也能看到专业的其实非常非常昂贵。那我就差不多是在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开始了解到有 3D 直播，当时应该也是看了一些日本的 V， 以及可能是更早以前，当时还是看 ASO， 因为他们其实是个 3D 直播。我会觉得说哇 3D 直播好炫啊，他能做到的事情比 2D 要多出非常非常多，但整体的成本，我之前是在看到一个2022年的报道，他说什么以前在荷兰那些多姆公司，他们搞一个这样 3D 直播的价格差不多是在80万左右。我会觉得说那可能 3D 直播它就是一个我只有企业才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近些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人式的主播，他们也可以进行 3D 的直播了。于是我就翻到进行 3D 直播的主播们，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或者什么样的技术。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瓦鲁朵，所以今天就是促成了这期节目，希望可以让瓦鲁朵的两位朋友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对于个人来说 3D 直播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也给更多的不了解 3D 直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好的，很欢迎。
哎好。
是的是的。哦确实。 哎，居然是从这个 ASO 开始看的。然后其实刚才我觉得大嘴佬学着很有趣的想法，就觉得说，哎，这个3D 是个好像是企业才做的东西，感觉这东西是你的印象中，他会说是比2D 要高级一些，或者说至少要贵一些，或者说至少要早一些，
成本对，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可能说，
我肯定是有这样的印象啊，因为你想 Live 2D， 我平时看直播的时候，一般来说大概就是半身嘛，半身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只要上半身做的好看一点，你下半身穿个睡裤也没事，对吧？
因为其实你说这个 VTuber 就是虚拟主播的话，其实始祖始皇帝也不能这么说，
秦始皇
就是这个，其实是这个提森的爱嘛，就是半爱嘛。然后半爱其实他就是一开始就是 3D 的，反而 Live 2D 的技术，硬要说的话，成熟应该是在15年，可能15年开始，这个技术才慢慢的就是趋向成熟，然后直到 VTube Studio 是18还是19年才有的。就其实在你想，就是 VTS 现在可能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说 VTS 是一个驱动 2D 虚拟形象的这么一个软件，然后是一个德国的老哥就是个人开发的，我记得是19年的时候公布的，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基本上所有 2D 主播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其实在19年之前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2D 直播用的软件的，当时可能最流行的一个软件叫 FaceRig，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FaceRig 它就不是给这种就是我们二次元用的软件，它原本是用
小熊猫、
那个、
小浣熊，
对，
内置的一个模型是一个小浣熊，
对，就有点像就是驱动那种就是驱动那种比较就是真实画风的那种模型，就它一开始是没有加入这个 Liberty 的支持的，所以它的界面也非常的臃肿，就我记得我当时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出道尝试当咪嘛，然后当时我一开始还用的是 FaceRig， 然后感觉哇真的好难用，后来这个 VTS 横空出道之后，就发现哦，这个一看就是老二次元做的，这个才适合我们虚拟主播。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会说，这个 3D 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那其实不是的，其实历史是一个循环，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先做 3D， 然后后来这个 2D 因为成本低廉嘛，表现力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比这个 3D 要好嘛，然后它就慢慢的流行起来，但是到就是21年22年，对吧，等 2D 市场饱和了，就大家都开始卷一些在怎么样 Live 2D 里面做 3D 效果了之后，哎，大家发现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3D 换呢？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主播到了比如说10万粉呀、20万粉呀，这样他就会愿意的 3D 模型作为自己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样子，我觉得就蛮有趣的，反过来潮流这个趋势。
我补充一下，就因为很多年前可能大概19年18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日本那边的一些 VTuber 组合，他们主打一个是互动嘛，所以他们如果用 Live 2D 互动是不太方便的，所以他们一开始都是直接使用一些 3D 的皮，例如以前的游戏部，就他们就是4到5个人每天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画互动呀，然后直播也是 3D 皮进行一些互动之类的。然后后面可能是 Live 2D 的风潮或者说门槛变低了，然后有更多人开始发现啊，用 Live 2D 就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个人直播什么的，然后联动也很方便，所以就慢慢的推进 Live 2D 的兴起。
我前面听你们俩说，其实是我大概听明白，我只能说一下我大概听明白的地方。我听明白的地方就是说，其实 3D 直播这件事情，它可能比我们想象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但当时的那个早也不代表大家想用 3D 播就很贵，因为像 FaceRig 的话，它可能也不是很贵。我猜的，就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可以纠正我。
它也是摄像头去捕捉的。对，
是的，
他只是头在动而已。
Okay.
对，他其实
啊，所以他 face rig 是真的只有 face，
他真的就只有 face。
对，是的，是的，是面部软件，这是一个。
是的，是的。
那我可以认为说，现在 3D 和以前的 3D 相比，是从头到脚，类似于我能够看到这个主播的身体变多了吗？身体的部分变多了
啊？没有 ，face rig 是 live 2D 软件啦。FaceRig 是 Live 2D 的软件，
它是 Live 2D
的
软件，
没有吗
？FaceRig 不是 Live 2D 软件，
不是 Live 2D 吗？
对，它是 3D 的模型。
哦，是 3D 哦，对
，FaceRig
是 3D 模型。
后来加入了 Live 2D 的，
加入了 Live 2D 功能，对，是
因为大家强烈呼吁。你要知道，就是 FaceRig 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它是蛮跨时代的。FaceRig 什么时候的？我可能要上网搜一下，但是可能
这是纯黑时期。
对，反正纯 A 时期真的很早很早以前，可能说你在2024年，大家觉得说啊，手机能做面部，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对吧？摄像头能做面部，对吧？我的抖音这个打开抖音这个滤镜，对吧？你可以把我的这个就是把捕捉成一个原生的角色之类的，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对吧？但其实，在10年前，你拿一个摄像头或者拿一个就是手机的摄像头。然后它就可以捕捉到你的面部表情，这个事情其实蛮震撼的。就当时并不是一个非常 accessible， 非常就是大家都能用到的技术，所以 face rig 在它那个年代相当先进。就您可能说只能动脸，对，但在那时候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开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头。
你们知道那个 HoloLive 现在最顶级的这个虚拟主播社团或者说虚拟主播公司，它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 APP。它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做瓦尔斗或者做 VDS， 它用这个面部的技术去做一个就是可以驱动这个虚拟形象的软件。就它一开始是主打做这个的，而不是说去就是运营这个虚拟主播。他们才算先驱吧，就是说真的尝试说我能不能说把就是 3D 的这种面部技术应用到消费者的这个软件里来，对吧？
是的。还有一点，我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开创了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导入自己想要就自己的 OC 或者设定进去然后进行一个面部的这个功能，也是他们开创的感觉。
应该不是，他们当时只是捏人，因为当时 Larry D 还没有嘛，还没有这个技术、
啊、对，是的是的。
感觉这个能聊的东西太多了，不如听一下这大嘴老师这里有什么问题吧。
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本质上来说我一直觉得虚拟主播行业虽然大家会强调说这好像只是真人主播的一个变种，但我本身会更好奇这里的技术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包括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想到要请你们俩过来聊一聊。我一直觉得这个领域里面它是有很多走在前面的技术的，比如说前面我看到悠悠老师刚发了一个图，上面写着 Face Rig， 它是一个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的软件。那我可以想到是2012年当时 ImageNet 就他们做图像识别、就是当我们的最先锋的大家在做图像识别的那些科研人员，他们推出了一些技术之后，然后马上开始要落地了。就在我觉得虚拟主播这个行业它应该是能够承接很多新的技术的落地的，所以我会对技术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接下来呢我也会问很多关于技术相关，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真的是完全不明白，有特别多特别多想知道的事情。但在最开始我最好奇的其实还是在做技术的人的一些故事。我特别好奇你们俩是怎么认识，或者说 Waludo 是怎么成立的。
我们从时间线开始说吧，然后这个等史莱姆这个听到大概是自己最要出现的部分，你可以插嘴。就是我当时从我想想啊，2019年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就是虚拟直播这个东西感兴趣，就当时可能还没有说去太深入的研究这东西，但是毕竟也是二次元嘛，不可能说对这种二次元文化里面兴起的潮流一点触觉都没有。然后当时其实2020年的时候，自己被在这个群友的这个怂恿下出道，做了一下主播，就是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形象。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当时可能最多是觉得说，哇，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这么发达了嘛，但是没有说到自己想要去就是 actively 就想要活跃去参与的这种程度。要说转变是什么时候呢？转变应该算是我在那个大学本科的时候，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的 advisor 我的这个顾问嘛。就是我研究的顾问教授，对，他就很闲，因为他真的太闲了。他一直和学生都是 in person 推进一些项目的，然后就是 COVID 就是疫情了嘛，就没事可干，变成很乐意去指导我，带我一个就是完全对就是做 research 做就是科研没有任何经验的去，比如说第一步我要先找一个问题，对吧？然后第二步我去看一下就是之前这个前人都做成什么，非常基础的东西他都很乐意一步一步的去带。所以也就在这位教授的指导下，我推荐了一个项目叫做 Alter Echo， 2019年，5年前，对吧？然后这个当时没有 idol， 当时这个 VTS 还刚出来。我发现就是说看了很多主播的问题，他们其实是没有手的，只有头在动，毕竟只有面部嘛。当时也没有说这种我要买一个什么动捕服回来，然后在家里就是给大家 3D 全身跳舞，没有那么先进的。所以说很多虚拟主播他的直播形式他就是头在那动，然后我们就在想，我能不能就是通过一种方式，我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我可以让直播变得更加的生动。那么其中一个很直接的想法，我去给他的这个就是身体加入一些肢体语言，对吧？让他可以变得更加的有表现力。比如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手伸出来，
打游戏，比如说打输了或者之类的，那我会在这双手抱头，这是我们正常人会有的反应，对吗？你在看真人主播，你会看到这些反应。但是虚拟主播的话，你要是没有全身捕捉在一个动捕棚，你很难捕捉到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说，那我能不能从语音输入，从一些主播使用键盘或者说使用鼠标的一些数据来去推导出一些比较合情合理，然后看起来也比较有表现力的一些肢体语言。然后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参与到虚拟主播这个业界以来吧，算是做了一个比较严肃的工作，真的是发了一篇学术论文，然后当时其实还拿了一个最佳学生论文奖，就是非常非常荣幸。然后这篇论文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做了一个算法，我只通过我的面部数据，我可以给这个主播增添很多肢体语言，自动触发一些表情，就在语气变得非常高昂的时候眼睛会睁大或者之类的。然后所以当时做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太有意思了，这两人说这个 avatars 虚拟形象居然有这么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因为当时真的是脑子里全是点子，用进论文里面呢可能也就是两三个，然后后来觉得说做下去可能有这个很多能做的空间，所以这
做下去就可以发十篇论文。
是，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篇论文，
当时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遇到了史莱姆，是因为我当时这篇写论文的问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用户调研嘛，我得找一些真正的现役的 VTuber， 就不像是我这种半吊子。当时开播更多的是被群友怂恿，
当时他是希望从一些就虚拟主播本人或者说创作者的角度去了解一下，他问卷会有几个不同的视频展示了一些不同的互动效果，然后让我们填问卷，你认为这个视频的虚拟形象足够有吸引力吗？还是说视频二更有吸引力，就有一些是动静比较大的，有一些是动静比较少的，然后之后他大概是需要访问我们。
对， 对对对
啊，是的是的是的，当时还是2021年5月7号凌晨2:52，而当时的白夜提拉，
你这太清晰了吧，
而当时的白夜提拉还是一名计算机系的苦逼搬砖学生。
不是，你这记得也太，我正好吓死人了，你这字哦，你
我对日期之类的记忆力非常好，是这样的，没事。
哦，是21年哦，是是是是，
2021年5月7号，
哦不是，
中国时间
2:21，对对，21年，
2:52，
还是我之前的东西呢。哦，
关键是我居然还是秒回，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睡觉？为什么呢？哎，你怎么真的都很阴间？
我也觉得。当时我就是给很多就是我关注的一些主播发了一个问卷型的问卷，让他们来做做调查。当最后发论文，对吧？论文能发出去，那肯定说明我们这东西是挺有效果的，这个不用说。但是
说明问卷的参与人数非常多。
对，问卷的参与是我们招到大概300个人，这国内外都招了 VTuber 或者说这个普通观众去做这个问卷。然后
那已经是当时的从业所有人员了，感觉。
没有吧，也没有吧，那也包括看 V 的观众了，就是作为 VR 领域的论文来说，那可能确实是有点多了，因为一般来说 VR 的论文其实20个30个就最多了。对，但我们因为是问卷的形式嘛，就招人上比较没有成本一些。觉得我倒是有一点想说，可能现在今天的观众听了也会挺有共鸣的，我们当时有一个反馈是这样写的，就他其实没有给我们的那套算法打很高的分数，他反而觉得说虚拟主播就得是我心目中的 idol 偶像的这个形象，你这个肢体语言这么多，你这个一下子这个摸鼻子一下子伸手太不二次元了，就那个观众就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觉得我真的想要更加
轮椅主播
表达，对，想要轮椅主播。你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确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哦，有人他会有这样的审美偏好，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是虚拟主播他肢体语言越多越好的。我们把它就是稍微延伸一下，真人主播和虚拟主播本来就是两个很不同的范畴，虚拟主播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 persona，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虚拟的人设嘛。虽然这个人设会随着直播的越播越多，那可能人设也越来越难保持住，但是大多数的观众他之所以来看你的这个虚拟直播，他首先是因为你的人设点进来的。所以说其实这点上我们就观察到瓦乐斗或者说一个虚拟直播的软件，它和一个动捕软件，对吧，有什么区别？它区别就在于我不是想去1:1还原这个真人的这个动作，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为了还原虚拟形象的人设，虚拟形象的 persona。 整个论文其实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大了，我的算法也挺烂的说实话，但我觉得就是提出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也影响到包括我现在这个瓦尔多到底是有没有贡献到这一点，就是说我去帮 VTuber 的 persona 去添砖加瓦。
我记得我当时填这个论文的时候也是，因为你有三个选项，一个就是像 LiveD 一样非常固定，第二个是一些比较综合的比较平衡一点，就不是什么小东京都有，但是你可以把一些行为进行一个夸张化来进行一个节目效果，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的还原，就像真主播可能会突然挠痒痒之类的，这个会直接反馈到面部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填的就是希望有一点一定的平衡性，跟你刚刚说的迎合人设，这是一点。这感觉也启发了我们后面在 Wallador 的一些功能上实际上的实行。
你俩分享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可能是前几年也是读到的一篇关于 VTuber 行业的 paper， 我有点不太记得那篇 paper 有没有讲技术了。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当观众在看虚拟主播直播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偏爱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形象它有多拟真，而正是因为这种信息的缺失，比如说 Live2D 它其实会对我们的表情有很多上面细节的缺失的，我们的肌肉的移动啊，就我们的表情肯定没有办法像看一个真人主播那样那么的具体。但那篇文章提出的，我不能说是结论吧，他们可能提出了一个观点，观点是说正是因为这样子的 simplification， 这样子一种 简化的抽象化或者是艺术化的表达，让观众投射了更多的感情。我当时想是什么，这个技术限制反倒给你整出好事情来了。
确实
笑死。
我觉得真的蛮对的，让我突然想到，不好意思，就是时间线突然拉得比较乱。就你们知道，就是抖音现在非常推进这个虚拟主播、虚拟直播这事情嘛。然后其实现在绝大多数在抖音上找虚拟直播的，他都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 VTuber， 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比较啊偶像化，我要有的人设还是巴拉巴拉。他真的，
观众可能会有一种传统化虚拟主播就是要人设，对吧？
不是，他甚至不是观众的问题，他是 literally 抖音的这个人跟我说的，官方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们的真人主播不太想化妆，不太想哇，还要这个就打光，还要这个就开美颜，巴拉巴拉找一堆，不找了，我给他直接找这 Q 版的皮套，对吧？他上播直接唱歌，反正观众来听他唱歌。这样他也不用去搞化妆，记得对吧？乱七八糟的，完全虚拟主播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这种用途，对吧？他完全脱离我们一开始
不是营业性的，
我们这种二次元觉得，对，我就说，哎，这个虚拟主播他要营业。
我记得有个词叫"泛二次元"，就是用来区分就传统二次元跟
我
用来区分死神、火影、海贼王跟其他动画作品。
好点的，
直播间感觉要杀到一群，这个怎么说？不敢乱说。
等等，声明一下，我个人是有看民工漫，也有看最新的史
什么
的
民工漫，你说话注意一点。
越描越黑。
你别你说话注意一点行不行？好好好，这个刚才这个梦中有鱼的言论和瓦尔朵无关啊。
但我感觉就你们提到抖音的话，这也会跟我既定的印象有点差别，因为我还记得23年四季度的 B 站财报，是当时 B 站的老板就是陈瑞。等一下，
我们在什么直播？等等，
就是他们公开财报吧，就是他公开财报有说 ，B 站其实在虚拟主播的直播行业是业界遥遥领先的。因为我有在也关注 A 站他们那边有没有虚拟主播，那整个氛围肯定没有 B 站这边那么浓厚嘛。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说抖音其实他们也会关注虚拟直播这一块，那尤其是他们跟你联系，那一定是想做 3D 的波波，还蛮超出我的预想的。
这个我们都会可以聊一下。我觉得我们在抖音也是一个新来者，也非常的在摸索，就是他们的主播需要什么，观众需要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其实不是我们以往去服务的那一批用户，对吧？就他的很多需求和我们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 Wildo 的专业版的功能 Ninotune 渲染嘛，就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三渲二的一个渲染，这个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就欢迎关注我们 B 站官号，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宣传片，你就看到之后哇，这个渲染真的很好看，对吧？直逼原神，哦，不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三渲二，这是我们专业版才有的功能。但你会发现，就是抖音它对这个功能完全不感兴趣，我看不出区别。就是观众来说，对吧？他可能更加在意说买一个礼物，我要让主播的模型被砸飞，就他可能更加关注这种东西，而不是关注说哇，这个主播的模型真的好好看呀。
他不是关注这一点，这个可以之后再聊。我们这个顺着时间线聊到的抖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聊。
那我能够感受到是你们俩对 3D VTuber VUP 的行业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笼统的介绍？
整个 VR 行业吗？这有点
就是写3D VTuber 的直播，比如说如果现在我是一个新人，我想搞一个 3D 模型来直播，我有些什么事情是我得提前知道或提前准备起来的？
他需要充多少钱
啊？哎呀，不要说这么直接嘛。
你先说到这个了吗？但我觉得确实啊，我
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只要其实门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我们可以从 free word 开始说，或者
确实可以从 free word 开始说。我觉得 3D 直播的成本范围真的非常的大，它可以是完全免费，就是所有东西都不用花钱，到100万或者几百万，就是说你自己搭棚，然后你要有个自己的模型，对吧？要有整个团队，比如说像新童那样的，对吧？那它肯定就上面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但是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新童，
对吧？哦，可以讲一下哦。新童是由腾讯那边就是一个有一整个团队在运营的这么一个虽然非常优秀的一个虚拟主播。我就不评价内容方面了，我也没有看太多，对，但是他们的技术实力毋庸置疑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就是我看他们的一些访谈，会说他们的头发的物理模拟是实时拿4台4090在计算的，我就觉得说这个听上去就非常夸张了，已经这个跳打瓦斗100条街了，就瓦斗这个2张显卡上都跑不了，我们都不支持 SLI。 然后你可以想象说他们人力和这个资源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是在2024年的今天，甚至其实不是2024年，就在瓦斗出现之前，其实你也可以完全免费开播。大家知道这个 P 站吧 ？Pixiv 就是 PIXIV， 就是日本的一个插画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它出了一个工具叫做 Vroid Studio，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有点像一种 RPG 游戏。角色创建的时候，我可以捏人，我把眼睛捏大一点，对吧？鼻子捏小一点，它其实有点像那个，只不过不仅它可以捏人，画师它可以直接在那个模型上作画。你可以理解成说，我没有任何 3D 的这个背景，我只要会画画的话，我就可以把形象、衣服、五官之类的给画出来，大概是这么理解。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说明。你当然会画画的话，你出来的模型效果会更好。但你不会的话，你也可以搭这个滑条嘛。尤其是我们瓦尔朵这边的话，我们观察到很多外国的虚拟主播，他们都是没有去说约一个模型的，他们就在 Vroid 里面自己捏，用一些免费的素材，对吧？免费的衣服的素材，免费的眼睛的素材或者之类的，拼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点像玩奇奇暖暖一样，就出来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就已经是一个能动的 3D 的一个模型了，就它已经可以跑，
是肢带面部，
还带表情，
它骨骼跟面部之类的都是肢带的，对，
是的，是的，在这个软件里面做出来的模型，甚至可以自带面部所需要的所有的表情，就包括张嘴，比如说啊啊哎一乌吁这种嘴型，然后包括眨左眼、眨右眼，这个、基本的这个面部表情，它都已经涵盖到了，那模型就已经解决了，对吧？然后下一步就说我要挑软件。其实在瓦朵出来之前，已经有不少软件免费给你进行一个虚拟主播了。最出名的软件应该叫做 VC Face， 然后这个软件应该算是免费的 3D 虚拟直播软件的一个鼻祖。它虽然功能肯定是比较有限，但它确实是做的最老也是最稳定的一个。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他可能觉得瓦朵哇这功能太多太复杂，我用不上，我就用 VC Face。然后这个软件是因为完全免费嘛，然后又可以刚好它支持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Vroid Studio， 就是那捏人软件的模型格式，你直接就放进去，然后呢拿你的这个手机或者说拿你电脑的这个摄像头
对，
就可以对你的面部进行了捕捉。 That's it， 你就已经有了一个 3D 直播的完整的一个框架了。在这之上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投入，比如说你会开始说我这个觉得说自己捏出来的效果不理想，我去找一个建模师去建模。那你去找一个 3D 建模师建模的话，价格就也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参差不齐，
浮动了，就
对，非常的浮动。你可以说找便宜的这个建模师，他们并不说不好，他们更多是便宜，是便宜在他们并不是从零开始建模，他们可能直接从一个 Vroid 出来的模型开始改一改，把它改
得
更加
的
完成度，把它改得更加的高。如果你说我要非常专业的，我要从零开始建模，那当然就更加贵了，那种模型可能就要上万，
无非是起步了，对，是的，因为也涉及到模型室的这个时间成本嘛。
模型是一回事，然后动捕的硬件也是一回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所说 哎，最便宜的方案就是电脑摄像头，对吧？你基本上电脑都有摄像头吧？那这个
100块钱都能解决，
是零。然后你说哦，我想捕捉的更加精细一点，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整一部 iPhone 大头滤镜的那个功能，就是加 ART 的功能。苹果上面不是有个 Animoji 嘛，那个动物，然后你可以让它的脸跟动的那个功能。原本做一个面部的那个功能出来是为了这个 Animoji， 但是现在基本上苹果面部都是给这个心灵主播用的。就他们都会发现说，哇，这个东西能捕捉到我非常精细的表情，比我摄像头捕捉的要更加好。行业里面标配拿来面部的其实基本上都是 iPhone， 那这是一个投入。
特别是有些面部表情里电脑摄像头是没有办法识别的，例如兔舌头呀、鼓脸啊、歪嘴这种，大家建模或者说要求约模型的时候都会很想有这种效果，毕竟更有互动性嘛，而不是嘴巴只会张着，
感觉更加有表现力一点嘛。你看，比如说，
表现一下，
对面部上的 iPhone 可以是一个升级。比如说，哎，我现在不想只有这个头在动，我想着我的身体也动起来。你一开始您可能说全身动不有点头有点太大了，你可以先让手动起来，让上半身先动起来。我要让我的这个手臂至少能跟这个观众打声招呼，那你就可以去买一个我们叫 Lean Motion。Lean Motion 是一个没有
红外手势识别，
对，它是一个，它其实也是
摄像头。
但它的摄像头是放在桌子上，它就往上看，你的手在上面的时候，它就能识别到你的手的位置和你的手动作，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就是传输到 VC Face 的软件里面，让你的模型的手可以动起来。这个设备我记得应该是在1-2000人民币左右，然后
1500左右吧，如果是淘宝买的话，
也有
美元，可能1200。对，
是二手的可能会比较便宜一些。那这个就又是一个升级了。然后你再说哦，我要现在要全身动起来了。那你的选择的方案就更多了，比如说你可以选动捕服。动捕服的话 literally 你要把一件衣服，然后这个衣服上面它可能有些电子零件，理解成他们可以追踪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位置，就是你现在的人在摆什么 pose 他能可以知道。那动捕服的话可能比较贵啊，至少10000起。然后另外一个方案也是现在最常见的一个方案，就是用 VR。 玩 VR chat 的话，大家都知道我要在身上绑一些追踪器之类的，那个东西其实也可以用来做虚拟主播的这个动捕，把它姿态给识别出来，然后展现给这个观众看，对吧？所以你看到就说，哇，你想要升级的话，就是很多地方可以让你花钱，这都不是这个顶点。传统意义上，如果你真的想捕捉效率做到最好的，你甚至需要在线下搭一个动捕棚，
光学动捕棚、
嗯。所以买房其实是最花钱的。
对
对对，是的，你首先得有那个空间，才可以把光布盆的东西给装上。
你首先得有一个10米乘10米，然后乘3米的房间，然后可以让你专门用来安装动捕用的这个摄像头。
每个算钱，
最便宜的方案我记得也要$30,000，就 OptiTrack 的那方案，20多万人民币。
对对，
你还要给他交这个软件年费。真要把虚拟直播得做好的话，其实是个无底洞，就是它可以非常非常的贵。但一开始我也说，如果你只是想。你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说我只是想让一个我自己的形象动起来的话，动手能力够的话，你自己在微软里面捏一个出来，其实是不用花钱的。
也不是说要求没有那么高，只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说要求就变低了。
而且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 VR 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就例如你会画画的话，其实你可能在 VR 的上手程度会比你直接学 3D 建模更简单一点，因为它多的面、像用笔刷画画的感觉，入手的门槛会比较简单。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全是说这个没有钱的问题了，我觉得比如说你看像我也不是没钱，不是你看像我家里不开玩笑了，我家里其实有一套 VR 的全身的捕捉设备，我甚至有一套光学的设备，虽然已经放在我的身后的纸箱里面吃灰了。但为什么在吃灰呢？原因就是因为我懒呀、啊，我也不想穿动物服、啊、好麻烦呀、啊。就我上播的时候，我要这个哇，穿这个穿那个，然后就是还要校准，还要
以前给你远程校准，按一下，站在那边别动，我现在按了，对
对，
然后还要保证周围没有反射物，玻璃全都要闭着，然后什么手机反射都要给它给反过来，就不然就完全捕捉不准之类的。
是的，我去年办这个全身 3D 回的时候就非常辛苦啊，专门找了个本地的大汉上门帮我安装我的动捕系统，然后我还要让他帮我穿衣服，也不是穿衣服吧，让他帮我贴点动捕棚里面用的那种动捕服、
白白的那种。
是的是的，就他动捕棚里面的
衣服是黑的，
动捕服的话他其实那个衣服上面是没有电子零件的，他的衣服上面贴满了各种反光的球，然后这些反光的球呢就可以被动捕棚里面的摄像头所捕捉到， 也要去推断出我目前的这个人的姿势是怎么样的。但是问题是贴这东西我自己一个人住对吧，我怎么去往我的背上贴点呢？所以当时
拉伸
找了个
很辛苦，
找了个小伙儿，这还好还有 TaskRabbit 这样的 APP 啊，虽然非常尴尬但是最后也帮我贴完了。不是为什么说这么尴尬的事情， anyway 这第一步对吧，然后我贴完之后我还得让由于远程去帮我校准现场的很多摄像机这些东西，就整个东西搞完下来我是非常的累的。
我们还是跨国，然后就远程还有延迟，
是我已经有了这么好的设备我都不是很想用。其实
这套广播体操做下来要多少时间啊？
贴点的话可能说你可以说贴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你即使说我有一套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衣服对吧，然后摄像机也架好了，也起码需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才能把东西架起来。那你想对吧，我要是每天都要播的话，
确实
我每天上播前我先站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其他主播都下播了。
是的呀，是
其实补充一点吧，就是就算你不是穿东部服吧，你就算是那种现在比较便宜的关心东部就一两千左右或者是什么十几个点十几个魔术贴，那其实你自己把他们全部绑定在身上确定他们校准可能至少也要半个小时，因为每个绑到手上也是需要时间，特别是他们有些带子之类的话上面还没有标，然后这里还要找这个长的是哪个部位的，这个短的是哪个部位，哎，完了我左右贴错了我又要把它取下来再贴一遍对吧，
对，
时间成本是真的还在那边的。对，
我们之前有些客户他也是可能秉着这想法，就是说我很有钱我要搞就是天价最好的三 D 直播，你给我推荐一个方案，我肯定会说你要效率最好你就上光补，但是我要隆重提醒你这东西非常非常累，就是我已经不止一次就把我们的客户劝退，你有钱就说我要直接上光补，你说光补它能做什么呢？我能准确捕捉到中之人的姿势，但是这东西是不是观众真正最想要的呢？他看你的直播他为的是看中之人动不为的是看我的全身的这个姿态都要非常还原，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个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目的。这是为什么瓦乐斗更加倾向于去优化一些比较家用或者说用起来比较舒适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不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在用的，我在直播间用的，我就是一个纯 iPhone， 我身上什么都不用带，对我来说我的负担是很小的，但是对于像现在我们电台这样的形式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这很有趣啊，就不好意思就又扯有点远了，大家可能会说哇钱给的越多是不是效率越好，但其实你会发现至少三 D 虚拟直播这块其实也不是的。
我感觉这一通听下来，如果我是一个想成为 3D VUP 的人，其实我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心理准备，差不多一方面是如果我的基础的财力有限情况下我要做好技术上的准备，比如说我自己会画画，那么我可以在 VRoid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这样的软件里面更快的为自己做一个模型，如果我会建模的话我甚至可以在这样 VRoid 的已经现有的一些模型上面可以通过 Blender 这样子 3D 建模的软件可以让我的模型变得更贴近我自己想要的形象吧。还有就是我可能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因为如果像你前面说那种做这些开播前的事情其实是很费体力的。一般来说我想象中大家喜欢直播尤其是我们做二次元形象的直播，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主要都是宅宅吧，然后体力也不是很好，
是、啊、
对就是宅
是、啊
我们也没在健身是吧，对就是体力上
也像我跟白提拉的 VTuber 的、就这个设定都是家里蹲，然后就家里蹲就不出门运动、
okay,
我们的体力都很局限就
我有个问题，动捕服穿上了之后上厕所是要重新校准吗还是脱下来再穿上就行、
离开了的话就要校准吧，离开了那个动捕范围
如果你是这个光捕的话一般来说不用校准也可以，因为光捕的方式衣服本身上只是上面有几个点嘛，就是你的点的位置没有变的话影响不大，但是惯性动捕的话就影响很大。好像没有介绍什么是光捕什么是惯捕、啊、稍微
可以、啊、讲一讲。
光学动捕指的是说我的身上不穿电子零件，先解释惯性动捕可能比较容易一点。惯性动捕的原理是你们知道手机里面不是会有那个
陀螺仪，
陀螺仪对对对，你们玩那种游戏吧滚一个铁球的游戏，就是在 Lay Bay Rinf 中文叫什么没有人玩过吗？iPhone 上的很出名的游戏， 利用陀螺仪的话， iPhone 它可以知道它在空间中的旋转和位置， iPhone 里面也有一些 AR 的功能，它可以去量一下现实里面的从 A 点到 B 点有多远，它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通过它的这个陀螺仪去实现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动捕服在你的很多关节，比如说我的膝盖、我的手上面，我都放满陀螺仪，然后陀螺仪它就会
都挂一个 iPhone， 然后开始测加速。
都挂 iPhone，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手腕的位置，它在空间中的移动，那我一个全身的数据都有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大概的可以推出这个人目前在做什么样的姿态，对吧？比如说我现在知道我的左手腕在往前三米每秒，右手腕在往后三米每秒，那我就在做一个，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动作，我可能在跑步。但是就是证明的原理，光学动捕的话，它就不是靠动捕服上的每个关节它自己去感应去完成这件事情，它是由外部的摄像机对你身上的不同的点进行定位。比如说我在头上贴了一个反射球，然后我在我的两只手贴着反射球，我在脚上贴着反射球，我有五个反射球，对吧？我在房间四周放满摄像机，每个摄像机它都会看到五个反光的球，他们用一些精妙的算法，它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哦，这人目前在摆什么样的姿势。而这些反光球它是没有电子原理的，就所有东西都是由这个你身边的摄像机去完成，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学动捕。这两个东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惯性动捕它有一个问题，比如你们玩过 iPhone 里面的 AR 游戏，或者用了它的量尺寸功能，我在桌子前我量一个东西，这时候我把我的 iPhone 拿走，比如说我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然后我再拿回来，你会发现刚才 iPhone 量到的那个位置出现了一定的偏移，这就是因为它的这陀螺仪时刻记录的加速，它是从这个加速积分推出这个它的速度，然后这速度再积分再推出它的位置，那中间自然会有一些误差，这些误差积累起来
准确性是没有那么高。
对，随着时间慢慢的积累起来，你就发现就是说陀螺仪会变得越来越不准，对吧？它这个东西就是体现在你的这个动捕服身上的话，我这个动捕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全身就看着就扭曲的不像人形了，这也是惯性动捕服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对，
或者最简单就是有可能你站在这个摄像头面前，然后你发现你的角色越来越远了，然后突然哎等等，我怎么离开我的摄像头了，然后我就要校准一下把我的角色放回去跟位置，这是原点。
是的，光捕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光捕一般来说造价都要昂贵很多。我们刚说哪来着？
说到充多少钱
啊？说
充多少钱是吧？
充多少钱？
如果我是一个个人，我又只是一个可能对 3D 直播有点好奇的一个爱好者，那这些想必都是我无法承担的方案。我会倾向于说，能不能成本更便宜，但是呢我又不想说只有我的脸在这个屏幕上可以动，还是希望能够增强我这个直播时候的表现力吧。那这种时候我有什么好的选择？
如果只是为了面部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如果有 iPhone 就最好，因为它能够捕捉的面部的情绪会更多一点。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你说手部吧，我们刚刚提到 Limotion，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 Wallet 的 Media Pi 方案就纯靠电脑摄像头也可以实现一定的手指的一个动作，只不过可能精度没有其他手套啊或者 Limotion 的精度那么高。然后其实 iPhone
你们真的很乖，其实我还以为就是我们这个话题会快上，哎，我们有什么很好的方案，当然是使用我们的 Waludo 啦。
我刚才也想说当然是使用我们 Waludo 这个方案了。不，但说实话有两点吧。首先就是你需不需要手捕，就你真的需要跟观众就是 say hi， 或者说就是做一些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吗？不用的话你就纯面部啊。然后这个我们娃都有的功能就是只需要用面部，你也可以去驱动你全身的状态。看我直播的观众经常看到头往左边扭一下，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往右边扭一下，头往右边扭一下，然后身体就往左边扭一下。我们有做一个类似于像 LiveRD 那样的反绑的这么一个物理，然后它就会令至说即使你只有面部，你的这种模型看起来也会更加灵活一些。当你的头在这晃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比较自然的晃动，而不会说就是整个人从上往下只有这个头是在转的。这是一点。现在很多惯捕的方案其实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三位数价格，
1000块钱，
三位数价格。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用户用的 Reboot Tab 是国内出的基于这个 VR 追踪器的一个惯捕的方案，我没记错的话它当时卖就多少，700多还是800多？
没有， Reboot Tab 应该是1300以下的，1300以下的。
哦，那 OK 那可能
最贵的
时候
才1300，
正式版出了
是1000，
可能加价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测试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然后包括 Slam VR、原本是给 VR Chat 的玩家、对，史莱姆 VR 原本是给 VR Chat 的玩家用的一个惯性动捕方案，然后现在也是非常便宜的，我没记错的话。如果你说我稍微要贵一点，我要追求品牌质量的，索尼出了一款叫做 Mocopy， Mocopy 也是这个惯性 VR 追踪器的方案，然后应该是在2000多人民币，我记得2000多人民币，
两千多
的这么一个价格，就它比我们刚才所说哇15000的惯性动捕服已经便宜了一个数量级。就认真的来说，如果你想考虑我要让我的全身动起来的话，其实我也会推荐这种惯性动捕方案。如果你能接受它，过不了几分钟就得重新校准，不然你的人就会变得扭曲的。
或者用我们挖了朵蓝图来揭示一个自动校准。
我感觉你前面报那一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有赞助商就好了。就你说索尼的这款是不是2000多？一二三上链接。
我们今天前两天刚和索尼聊完啊，早知道就是让他们赞助一下这期节目了。这时候我今天开始什么？对，没做直播才观众，现在就点进这个链接，这是我们索尼官方的就是渠道价，只需要
开始单货了，
可以拿到这个。
对的，我们帮大家把价格都打下来了，真的
是的，是的。
但能够感受到你其实，真的对这个行业的观察非常非常的深，你也能够给大家分享特别多的东西。接下来我要开始问很多不太明白的事情了。我其实你前面有提到说 3D 直播，你在跟抖音联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像 3D 渲染成 Live 2D 这样的技术，他们更在乎的是比如说这个礼物砸到这个主播身上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我可以把它称之为互动元素吧。
可以，
就
我觉得就是
这类的互动
整活嘛。
那你觉得这类互动元素在 3D 中间的实现，它其实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在实现呢？
其实就是游戏的技术，其实就是游戏引擎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功能，我让你们现场演示一下，虽然这个可能 podcast 的观众可能看不到。比如说道具砸向主播，主播会觉得哦弹一下就会撞一下，会有的受到撞击的效果。像这样的功能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看到的那种布娃娃的效果，就是说我一个东西撞到角色的碰撞体它就会被撞一下。还有一些我们别的互动，喷水的功能，我们有个内置的互动是真的就是喷水。
是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喷水效果，
从摄像头的角度就是像主播喷水，然后非常适合夏天的这么一个互动。它其实也是用的现成的 Unity 里面的一个套件，就它原本是给那种游戏用的，用来模拟游泳池啊之类的效果嘛。那我们就把它就是拿过来，就是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呗。
有没有失声效果？
对，失声效果，失声效果，我们其实但是这需要模型本身去加入一些失声的贴图，所以它没法是一个非常泛用的功能，
没法变成一个很通用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对对对，
还是可以用 Wild 来实现的。对，
是的，是的。我们考虑的互动的时候，主要还是一些比较泛用的东西，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内置的互动，
就是不管谁都可以用。
也是非常泛用的，它就是你发什么礼物，你它的礼物图片就会从摄像机的角度，从观众的角度出现，就慢慢的飞向主播头里面。就这么一个、
我记得当时考虑贴纸这个功能，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本来想说，例如 B 站，我们把所有的模型，我把它们全建出来，例如 B 克拉、
哦。对对对。
但是有个很悲伤的故事是，我刚开始搞 Wallet 的时候，我建了一个 B 克拉，因为这个很经典嘛。我建了一周之后 ，B 站把 B 克拉下架了。
换成了活动用的道具，
变成挖了朵里面唯一一个就，哎，变成遗产了。我就感觉啊，我的币克拉怎么会如此？我的包裹里面还甚至还存了几个币克拉，一直都没有用。
你当时还见到了牛蛙呢，现在也没了吧？我记得
牛蛙现在有吗？
他每次换活动就会换名字。
哦、对，他现在还有，但是不像以前。当时就是想着最常用的礼物嘛，建了模嘛，
对，
建了两个建出来。
结果 B 站现在都喜欢开盲盒了，所有的东西都开盲盒里面。所以我们为了就配搭所有的这些物体来进行投掷，我们就考虑了这个贴纸的功能，这样就可以直接抓他们的礼物包 PNG， 然后就直接发射，而且是自动更新。
其实互动方面，我们当时所说这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啊。我们有些搞蓝图的用户，瓦拉朵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自定义脚本的功能，或者说自定义脚本
创意工坊。
创意工坊，我觉得这个解释蛮好的。有些我们的用户，他们技术实力比较强的，他可以整出非常有花活的互动。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国外的社团吧，就他们也接各种做 3D 主播活动、3D 主播生日回。 然后他们给一个主播定制的特效，主播可以直接就是在空中进行绘画，空中进行的 VR 绘画，
VR 的那种笔刷的感觉、
他真的可以拿出一支笔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当然不可能拿着一支笔，但他在这虚拟里面他可以拿着一支巨大的毛笔在这个空气中挥洒，开始写字，
对
吧，对，写这个观众的名字之类的，
画个爱心啊之类的。
是的，真的有点像在开发游戏的感觉，因为里面很多逻辑其实都是做游戏可能会差不多，因为你想到做游戏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功能嘛。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搬到了瓦豆里面来，他还做了一个
生成观众，
我记得他做了一个观众打赏，比如说100块钱之后他就触发一个过场动画一样的东西，他会让主播直接骑上一只牛，然后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
对，是的，然后循环舞台一周，当然这个里的环境要有这么大的空间，小时
对，反正就是很抽象了，但是观众爱看嘛，这种就是出其不意意料之外的东西，现在2024年搞新人主播离不开的嘛，你要整活。
我觉得还有一些功能是基于让观众成为你的直播间的一部分，例如生成观众的那个功能就可以让、例如你打了礼物之后生成一个小玩偶或者说吉祥物，然后这上面有你的 ID，
是的，
然后可能会在那边有个动画过打。如果你是直播一场 3D Live， 就你在演唱会嘛，那舞台下面如果没有观众肯定会觉得很寂寞呀。如果可以生成的话就可以增加观众跟你的一个代入感跟这个互动感。
其实听你们这样说的话，我都会觉得瓦鲁多它在工具软件和游戏中间的界限很模糊。
我觉得是个蛮好的观察。因为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容易让 VTuber 使用的游戏引擎，真的
看看 Steam 的分类
虽然我们 Steam 的分类是软件了，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从完全技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瓦鲁多真的就是一个在 Unity 这个引擎之上的一个抽象一个框架，然后这个框架它可以让很多不懂 Unity 或者是不懂编程的人，他也在瓦鲁多里面去定制出一些自己的直播的效果，定制出一个自己的房间。其实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这就要说回来，其实我感觉刚才我们好像聊到我发论文之后好像就没有接着聊下去，其实还没有开始说瓦鲁多是怎么起源的
时间线混乱起来了。
对，时间线开始混乱起来，这样聊到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一下。
当然可以，你
好的，
没什么问题。
他是从2021年开始说起了，论文发烧起了，我觉得说哇这个太有意思了，我从今开始要搞这种虚拟角色虚拟形象相关的东西。当时我也自己给自己的形象约了一个 3D 的模型，我在尝试说在 Unity 里面去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 3D 直播间，我要有一个我自己的 3D 模型，我要有一个自己的 3D 的背景，对吧、啊？我甚至想去做一些就是我自己直播时肯定会用到的功能，比如说我要弹琴，我希望我的这个 3D 的模型手能碰到键盘，对吧，它也好像在弹琴一样。当时没有瓦尔朵啊，当时没有那么多东西，也没有说去做一个类似瓦尔朵的打算。我作为一个懂一点技术的，对吧，我能不能去打造出一个让我自己满意的 3D 的直播。在2021年的年底进行了两三次的这种测试直播吧，当时真的用的是很古早的 3D 模型，然后效果也非常的一般了，但是那几次尝试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让我发现这里面好像有机可乘，就这里面好像有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像我这样会写代码的人，对吧，我当然可以自己去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 3D 直播。刚才我也说了，其实 3D 虚拟直播和开发游戏是很像的，所以只要你有一定开发游戏的经验的话，打造一个 3D 虚拟直播是非常容易的，比开发游戏要简单多了。
是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呢，你就可能只能去用类似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FaceRig 这样的比较傻瓜式的软件。但这种傻瓜式的软件它之所以傻瓜，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功能嘛，它没有太多的复杂性在里面，
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少。
所以我就发现说，哎，我们在这个光谱的两边，一边是傻瓜式的软件没有什么功能但是大家都能用，一边就是完全自定义高度 customization， 基本上只有程序员才能这个做出来的这么一种 3D 的直播效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过渡。我如果会一点点代码，会一点点编程相关的逻辑，我没有一个适合我用的软件，就我只能去用傻瓜的软件。其实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当时就发现说，哦，中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 gap， 那是否可以就是想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去
中衡一下，让所有人都可以做出一定的自定义的事情，但是又不需要涉及到直接的代码，
中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吧。 然后大概是在2022年的4月份吧，我这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当时下班了，站在那办公室，看着外面西雅图的夕阳西下，充满了整个房间，非常暖洋的感觉。然后在那一刻，我就感觉有如神灵指引，突然就想到当时正好研究一些 shader 相关的东西。要我解释什么是 shader 吗？正好来解释一些总之一些技术概念。然后这个技术概念刚好让我想到，我能不能通过视觉化编程的方式，去弥补刚才我所说的中间的很大的这个 gap， 就是我能否通过视觉化编程，让很多不太懂编程的主播去自定义自己的直播，然后让那些很懂的，像我这样技术也能去使用，因为只是视觉化而已嘛。从那个开始，娃的都就立项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就应该会是这么的东西，我想做一个让这个我自己用起来会很开心，我自己完全够用，但是能让像史莱姆这样
没有编程经验但是有建模跟游戏经验或者甚至没有任何经验的人都可以依靠可视化编程来连连看连接点，慢慢的尝试，然后慢慢的做出一些制定意义才能
做
出的效果。
做了两三个月之后，其实就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当时见到很少，但是我内心就已经知道华豆这个项目其实能做的非常非常大，因为其实本质上我们真的是在搭另外一个更加容易使用的游戏引擎。所以当时我在 B 站其实发了很多动态，因为现在去翻的话你就发现我当时言语里面透出一种我靠我就点子太厉害但是没人理解我的那种孤芳自赏的感觉。对，现在范围
我
以前我
当时就挺理解他的，当时笑死。
对，
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然后我接触建模跟 3D 方面其实也有不少的经验，当时他提到这个点就是啊，那可以搞起来，正好你可以搞技术方面的事情，我就可以搞美术或者说别的创作类型的东西，然后弥补一下你不会的东西，然后就我们就回国了。
是的是的。
那你们当时是下班了之后搞还是辞职了搞？
我们
你好，我们是学生，
在上班找啊，不是，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是学生，
基本没有，基本上都是在兼职做了。虽然你也可以说我们的投入其实比全职也还要夸张了，
是的，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确定能不能做得起来嘛，所以更多的是尝试一下吧，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上面的感觉。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走从零到一搭一个产品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在瓦乐斗之前我在开发一个社群应用，然后那个产品从我高中开始，然后慢慢一直做，最把它就是从零做到300万下载的这样。我自己已经有心里的一个预期，就是说我知道这东西迟早能做到一个有很多人用的一个地步，
能够被大家看到，要使用
至少能有比较活跃的一个社区，但我只需要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推进，就这样子，在兼职在做，而不是说我们要出来创业然后去拉投资这样，我们倒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更多是我们本身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了解这个东西，我们想做这个东西，然后就顺便做一下，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大家也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动力去把它搞下去了。
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瓦尔斗可能啊，除了我们还有另外的友商叫 VNet，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虚拟主播自己开发的。但是我们和 VNet 这个业界里面唯一真的是由做这个的人去开发的软件，很多软件你会发现不太懂行的，我就不太点名了。他们其实对二次元的虚拟直播市场其实没有太深入的了解。然后我们毕竟就是自己在做这个，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当主播，他们能提供了很多视角，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当时我真的要说这个吗？当时我其实没有跟梦中有鱼说，我给瓦斗下的第一个目标是让当时我关注的一个主播可以用上。这个其实
那我随时跟想跟主播撕裂，
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
想跟主播撕裂，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单纯就是我在做我之前的应用的时候，我的目标也是首先要让这个社区里面的关卡设计者能够玩上我的游戏，先做到这一点我再聊别的。如果我连自己关心的那一批用户都用不到我的东西的话，那这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是失败的，
对意义就不存在。
所以当时这个目标就是往着怎么样最快的去做出一个应用可以满足现有的很多 3D 直播需求的这么一个软件去作为一个作为的目标。然后我们在2022年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推出 Alpha 的版本，私下内测的版本，就是这个也请到很多我们自己的主播朋友来用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次我们就有一个 reality hit， 发现就是很多人就会说 太难用了，这东西就是感觉这完全像是这个程序员写的，这一看就知道就是那种非常有技术思维的人。没有办法，我也算是第一次做对用户要求这么低的产品，就说这么不太好，就或者说门槛就是第一次做，就是
门槛尽量
门槛要非常低的产品，
大家
我之前做了很多，包括我做的应用，其实门槛不是很低的嘛，对吧？所以我就这方面经验有点缺失，所以当时我们从头做了很多系统，包括我们。现在瓦尔多里面有个叫做表情的系统，就是角色表情系统，现在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使用了，但是以前的话是非常复杂，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设成那样。以前的瓦尔多的表情系统是有一个叫做表情提供器，然后在表情提供器里面可以就是拉出来一个节点，就是你要这个自定义，就是你要自己写程序你才能切换你的这个人物的表情，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的，但是
然后我当时想
样子、
不是你这模型师都搞不好的东西你只有自己能搞吧，然后你就慢慢磨合，然后之后问了很多不同的那意见啊之类的。
兰姆的 outsider 的这角也确实提供了很多帮助，那我们就没办法呗，慢慢做呗，就是本来想着说哇这个内测对吧，内测都已经来了，公测还有远吗，结果一内测的发现哇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然后后来
过了一年吧差不多，对
对对对，那个事情也有点打击了，当时我不是说有着关注的主播嘛，然后说很想让他用这个软件，结果他们的主播的老板也非常有远见了，他们就是直接给他旗下工会所有的主播都上了 3D， 做了 3D 模型，甚至去购入了我所说的三选二的那种方案，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三选二方案，然后给他们的主播办了一场 3D 就是音乐会的感觉，对，
所有人都出镜的那种，对
对对对，非
他们很多十几个主播，
对，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然后
我当时真的很佩服。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刚好被抢先了，就感觉就是哇，这个他们都有技术了，那还会用我的东西吗？对吧？你会知道，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因为当时做 3D 主播真的很少嘛，我当时连自己都没有 3D 的模型，所以更多我想说我要服务我关注的主播，对吧？让他们可以就是 3D 化的时候去用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发现说会不会被抢先的这个样子。有过一定自我怀疑吧，但是后来又想一想，你这东西都还在内测了，就没人知道你有这些东西，当然不会来用了，对吧？然后后来老老实实的继续往下做了。
然后期间我也做了很多各种市场调研，就例如虽然说企业可能确实 3D 的资源会更多一点，但是好歹还是有很多个人啊，或者说社团挂靠之类的各种方面的虚拟主播也是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就没有那么担心。
你觉得太乐观了吗？我当时还是觉得说我对我们软件的技术实力是很有信心的，但
是
你也知道就是这东西技术实力并不代表什么，
市场是不等人的嘛，毕竟
还是两个事情，对吧？第一就是你的应用性如何，第二就是你的效果如何，这两个真的一个都不可以缺少，不然的话你应用性没有了，你效果很好，那为什么不直接找人去就是做一套 Unity 的方案，对吧？你要是只有应用性的话，那为什么不用傻瓜的软件？我觉得中间肯定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之后想到在那啥，快进到2023年的7月，当时我们真的把很多内测用户提供的反馈都差不多了，然后我觉得说可以上公测了，然后我们就 launch 了我们的 beta，然后这也是瓦尔多开始逐步起飞的这个时间点了。从2023年7月到现在，我们的用户增长基本上都是就是稳定上升，就是很多软件它可能上了 Steam 之后可能说一两个月第一次飙
升，
然后之
后
后
面突然就掉下去，
我们基本上都是一直往上升
的。
对，我们有个专业版嘛，它有一些更加高级的功能，现在好看三四二，或者说一些啊支持这个光学捕捉对吧，动捕棚，然后支持导播系统，
对 3D Live、
就是、
要用到的比较炫酷的镜头，对，
也卖也挺好的，这是当然也多亏了很多业内伙伴的这个介绍，很多就是模型老师的这个介绍，他们也会遇到问题嘛，甲方问他们说我们模型有了，软件方案用什么呢？他们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方案，最多可以说你们找一个程序员帮你们写，或者说你们用这个免费的软件。但现在有了瓦尔多的话，我可以去实现更加好的效果。而很多这个就是负担得起 3D 模型的人，他也负担起 3D 软件的授权嘛。其实我觉得到现在瓦尔多还是一个刚开始的阶段，已经测试了一年多了，然后我们
还没
有
上
1.0 的版本，对，我们甚至还没有上 1.0 的版本。瓦尔多时间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中间有些什么事情的话我再回想一下。
刚才听你分享就瓦尔多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能够感受到瓦尔多的出现 其实在弥补 3D 直播生态圈子里面一块空位，就你提到说是之前有非常好用的，但是他们的定制化的功能非常的狭窄，那如果要真的像游戏效果那样子的话，又对主播自己个人的编程的这种开发游戏的经验要求非常高，它的两极化中间完了就在填补中间的那个空缺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这件事情它得需要有就是天降猛男，你知道需要一个对游戏开发有经验对虚拟直播行业有热情而且还不急着变现的一个人，
不急着去做原神，而去做一个可能没什么用的 3D 直播软件，
就是还能怀揣着一个较为乐观的一个心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然后我们就看在天降猛男降下一只小老虎，真的真的非常罕见。
没事，我就负责乐观，他就负责把一些现实的东西给处理好，然后我再给他一些支持。
而且我发现你们俩个性也很有意思，你们俩个性好互补啊，无论是从技术上。上面去负责瓦鲁多的两个部分，就是 Tila 去写程式，然后悠悠来做这个美术相关的把持，还或者是说有更多程式思维的人和有更多就是不写程式的人，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功能，怎么样去提升。没有，这个磨合也很有意思，我感觉可能大家会听到说 Tila 一直在说，但我觉得悠悠在中间发挥了特别好的功能。
因为我本身人比较矮，我其实更擅长就是在背后进行一些支持跟补充，然后之后做很多事情。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在 B 站，我就是直接给那个悠悠发的私信说，瓦鲁开发这个怎么能不能加一下？就很多人都觉得他才是，因为基本上所有社区相当于运营就是指南部在做。
就所谓的除了开发以外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办，就例如我现在要负责好多个社交账号啊，我社恐要死。
这点是真的，对，
笑死我！我看到弹幕莱芬 Nova 他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另一个男人在默默付出。
服了，这
无语，
我真的无语。
哎呦，我这没什么，我就磕了，没事。那我们那个言归正传的。其实现在瓦鲁多整体上面的营收模式，我们在做 Pro 的版本，但对于我这样子，我是一个个人主播的话，我其实可以免费使用的，是吗？
是的，
对，我们也有，就是你要是个人主播的话，你也可以来就是买我们的专业版了。就是我们专业版是打多少折来着？3折还是2折？反正非常便宜。因为我做这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初衷在里面。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企业式了，对，我希望大家都来做个人式主播，不香吗？对吧？就是所有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ideology，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追求。
那是保谁教的？
那是吧？自己教啊？不是。那至少对吧，那社保就是由工会扣除那一部分来交啊，对吧？你原本要被扣30%，像你可以就是自己那个30%可以用来交社保，我觉得挺好的。确实是怎么说，就是我们会对个人是有一些扶持，甚至说可能又有一些主播他真的比较穷，但是他效果又很好的，我们直接就是送他一份专业版授权。我们已经送了很多了，我感觉。因为 Pro 版的话，对于特别是个人主播，它提升的价值还是在那个渲染方面嘛。你想光学动捕这种功能，个人也买不起。
买不起，买不起，我也买不起。
好像个人也经常使用，主要还是靠渲染。然后那个渲染方案其实是我们和香港一位老师，这个方案就是完全是他做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把他的渲染方案带给更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也不介意说
效果真的很好。
对，就这样，就是也希望可以将这东西推更多的这个人直播，因为它确实渲染效果比那种传统的渲染要好太多了。
我觉得我一定程度上能明白你说的为什么希望大家都成为个人式而不是企业式这个事情，但这个就可能今天不能详细展开了。对，这个就
笑
死。但又因为有了瓦鲁多现在这样的软件，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个人是直播的表现力能够增强了，这点我是觉得特别好的。 包括我还会看到瓦鲁多的官号一直在更新各种各样的场景。
对，
这其实我还蛮意外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瓦鲁多是一个纯纯的捕捉个人形象的一个软件，但实际去看的话远超出单独的形象的东西，无论是场景还是物品上面。其实我还蛮好奇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加这些功能呢？
嗯，因为其实这比如这你所说对吧，环境这种功能我来解释一下，四个字就是3D 背景，就是背景，但是它是 3D 的。
嗯，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很简单呀，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主播今天要开演唱会，是不是观众会预期我的背景会是一个 3D 演唱会的背景，对吧？但对于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ASMR 或者说一个杂谈会，会是一个家里的一个比较舒适的场景，就更加有代入感一些。像这个功能做的超出是为了展现个人形象的那种，我们做一个 3D 虚拟直播软件的目的还是说为了让主播可以完美的向他的观众体现他的人设。那么虚拟人设不仅只是他的形象本身，还有他和他身边的虚拟的环境，虚拟的世界的互动，这些也都要考虑在内。比如
最基本的，你是个虚拟主播，然后你正好你有台电脑要直播，那么你的直播间可能就是你确实坐在这个电脑面前，然后对着屏幕直播，然后刚好你的屏幕上面就刚好放的就是你的直播间，这样有一种就
有种套娃的感觉
的感觉，
对，有种非常沉浸式的感觉。对对对，比如说有些 RP roleplay 比较讲究这个的主播，他可能很希望观众看到自己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很有沉浸感，都是很有代入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独立 VTuber 日本的那个鸠羽吗，叫做观众。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但
是坏了，
对，大家都忘他名字。他是一个这样的 VTuber， 他会发很多非常吊诡的视频，他会发自己的虚拟形象在城市的废墟里面走动啊，在夹娃娃机前面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夹娃娃机，然后在那发呆之类的视频。他发这个视频，他都是为了去打造他的很神秘的人设，观众带入到主播自己创造的这套世界观里面来。对于像这样的主播来说，像环境这样的功能必不可少的。你不可能说我每次上播我就只有一个绿幕背景，对吧？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一个图片当背景。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功能，我们现在有个功能叫音乐播放器，这很好用，至少我自己觉得很好用。因为有时候开一些歌回嘛，就是唱歌嘛，要把歌词捕捉之类的好麻烦，没有一个统一的界面去管理我的这些曲库，管理我的这些歌词，所以我直接在滑动里面加了一个这样的功能。和刚才的例子差的有点远啊，但你也可以体现，其实还是想能给主播带来这个直播体验的提升的事情。
对，
我们都想尽力去做。
何况我们自己也是虚拟主播，直播的时候一定会经历或体会到的事情，我说啊，这个东西有个扎巴勒多的话，就会很方便了。
是的。哦，刚才的神秘的独立 VTuber 的名字叫做鸠羽之谷，在直播间有观众打出来了。
那个模型真的非常可爱，我感觉啊。
这个东西让我有点想起来瓦鲁多的标语，就如果大家点进瓦鲁多的官方页面的话，一进去就能看到在可爱的小白虎的形象下面写着一句叫唤醒你的虚拟潜能。
嗯，
这句话说实话我还是蛮被打动的。就如果我自己直播，我肯定是不喜欢真的把我的叫大脸然后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以一个真人的形象出现。有可能是我从小看动画看了脑子烧坏了，就是我不太喜欢就这个真人相关的，我更喜欢那种远离我日常生活中的那个形象，也不能说是更虚拟吧。
更二次元，
就能跟日对听起来更傻逼了，没事就有点
是可以说的吗？
就是有点跟我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抽离开来的那个部分。
哦，
我就希望自己在网上能够做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嗯，这个我可能会把它认为是我在网上的虚拟潜能。包括说其实我偶尔能够看到现在在当虚拟主播的很多朋友，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处境其实并不怎么好。有不少人大家其实身体不好，所以决定如果想要跟外部的世界有更多的接触的话，在网上做虚拟主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跟别人讲话。其实这一刻虚拟直播这个事情能把大家带离原本可能自己身处的那个小小的房间，小小的桌子。对，你知道我就所以我会看到说你们在瓦鲁多里面设计的那些场景，之前万圣节的时候我知道好像有那个南瓜马车还是什么东西，我能感觉 提供了很多大家在一个虚拟生活中做梦的素材。虽然说做梦这个词可能现在就听起来有点贬义啊，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很美好，
唤醒你的 GPU 潜能。
笑死
GPU 潜能。
往大了的去说啊，不说这个 3D 直播，你刚才所说的很多东西在 VRChat 也适用。有很多 VRChat 的玩家，他每天可能花8小时以上待在一个完全虚拟的空间里面，他做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在那种 VR 俱乐部里面，我给大家跳支舞，在 VR 里面聊天，或者说去玩一些、就是、
参观博物馆或者看看虚拟风景之类的。
对，然后钓钓鱼，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求。在现实里面，信息过载，每天大家都会接收到很多负面的信息，大家会想要一个
脱离现实，
这些负面现实说的不好听就是逃离现实。但我觉得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实确实令人挺想逃离的，
并不能说全是美好的东西。
有些生病的人他可能会选择当虚拟主播。目前西方最大的主播 Iron Mouse 铁鼠，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他有先天性的遗传的基因的疾病，好像是不能见阳光，骨头很脆，很容易碎，也因为这种原因他很多时候都是卧在床上的。虚拟直播这个方式让他真的像开了一扇窗一样，让他和外面的世界去这个
能够建立联系跟世界，
对，去建立联系，
即便不用出门。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相信 VRC 也是这样的，就有很多社会边缘人，这样说不太好，在现实里面，比如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之类的很多的呀。我感觉在美国这样的例子特别，完全就是休学的状态。他通过 VR 的方式，他重新和人去建立连接，透过虚拟形象，他不需要去担心很多他自己外表上的东西，他不需要担心别人对他有什么先入为主的偏见。 VR 里面大家都是最理想的自己。当主播的朋友里面，当主播的原因也绝对不仅仅是说我要赚米，我要收获很多舰长的打钱，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会抱着我想去做一个更加理想的自己，
第二条生命的感觉，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以前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然后希望把自己本身就存在的一部分展示给大家看。
我觉得当 VTuber 吧，亚洲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了。就哇，你也当 V， 这感觉大家接受程度的比较高。
滴滴人变 V 就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比如说在美，现在还会刷到一些推特，他们的二次元是我明显的不屑的。这个没有办法，我相信人会越来越多。迟早不是二次元的人才是少数的时候，那这事情就解决了，有感而发了。我觉得你所说的逃离现实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有的。
你前面提到说在欧美可能大家会觉得 3D 主播 3D 管人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情况下，但 VR 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广泛在被讨论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虽然说就可能跟我对对对，我就要说扎哥，小扎，就扎克伯格吧，他把公司的名字都改成 Meta 了，他明显就是要 all in 我们之前可能
经
常说的元宇宙。对啊，就是元宇宙，对吧？我们做 3D 模型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元宇宙里面以这样一个形象进行活动嘛。比如说我今天定制了一个 Visual 的模，我明天就去元宇宙，大家再见。但我想说的是市场肯定不会这么快嘛，但我想说的是好像更广泛的大家对于 VR 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包括像 Vision Pro 这样子新的设备出现，很多人就觉得啊好有意思啊。当然我知道那个二次元在欧美这边属于有点人吓人，这个我知道，就好像死宅真恶心的。这个
但是从投资市场上来说，元宇宙好像又特别的火，虽然不是今年或者去年，但是前几年还是挺火的，
对吧？就大家进入 VR 世界之后，管你喜不喜欢二次元，偷偷成为二次元，你进去了你不就是二次元了。
首先 VR 相对二次元来说还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群体了，比如说你就玩 VRChat 的玩家里面，我觉得有些福瑞的话，福瑞模型画风其实不太在二次元的，它就是 furry， 它就是自己的一个圈子。有些喜欢在 VR 里面当光环的士官长，是一个军人的那样形象，他也不是二次元。我觉得像 VRC 这样的东西，我要去做一个我理想中的自己嘛。
对。
然后你说的小扎，小扎他在发出名的那张埃菲尔铁塔那张自拍，就你们都看到那张图吧？就小扎的那个，
对的，
很丑的那个眼影中模型。我觉得他在发那个时候他也能带入的，我觉得他肯定觉得说哇靠，那这东西不好意思说脏话，
东西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这东西绝对是未来对吧，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他看起来就是在我们这种看中更好的模型的人眼里就觉得说哇，这是效率也太差了，对吧？我觉得元宇宙整个东西吧，说实话，我一直不觉得它是一个比如商业公司做起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元宇宙不是一个产品，元宇宙是一整个生态。比如说你真的要做到像《玩家一号》里面那个很出名的电影里面，
哦，头号玩家，
那个
对，
头号玩家，对，戴上 VR 头显。在 VR 世界里面各有各的工作，你要有人产出，对吧，也有人去消费，这是要一整个完整的生态。它不是一个公司，我今天做一个游戏有些元宇宙的要素，比如说我把现实的广告塞到里面去，它就可以叫做元宇宙的。比如说之前是沃尔玛还是 Wendy 大品牌，然后和小扎合作，他做了一个他的品牌的元宇宙，实际上就是一张 3D 的地图，然后在 3D 地图里面有很多无聊的小游戏，你要在这无聊小游戏旁边塞满了各种品牌的广告。我就当它是麦当劳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像 3D 波尔庄园，进去之后你就有不同的这个小游戏可以玩，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板烧鸡腿堡的广告，比如说
我们真的要这个点啊，挺饿了。
我就想对吧，他们就会把这东西说是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元宇宙，对吧，我可以将各种各样的品牌集结到我们的元宇宙里面来，就打了引号，
让大家免费看广告。
对对，然后他就要拿这东西去 sell， 也就是 investor， 就是他就要跟投资人说这东西都有未来，就是未来所有人都会在我们元宇宙里面看我们这种虚拟的广告。但是问题就在是这东西元宇宙在哪儿呢？你去问一个人这东西什么，他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做的很烂的 3D 游戏，然后里面塞满了麦当劳的广告。我觉得现在很多所谓的元宇宙的产品都和元宇宙没什么关系，比如说
感觉不如 Waluigi，
真的感觉不如 Waluigi。 我觉得 Waluigi 至少有创意工坊，我们有800个作品，对吧，然后麦当劳宇宙只有零个，对吧。我觉得我的世界它已经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元宇宙。为什么？因为看到我的世界它有很多第三方服务器， MC 不仅是一个侦测建造游戏，它有很多民间的团队专门去 MC 的玩法改得面目全非。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干这个的，所以我非常清楚。比如说 MC 你可能印象是说哦，我这个可以建了房子打打中建龙，但是你进入我们的 MC 服务器的话，你可能是玩一个 MC 版的 CS，我会把这个物品的贴图全改成各种各样的枪，你甚至可以瞄准嘛，点右键，你可以这个
套皮游戏的感觉，
就是打开小软件，就好像在 MC 里面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游戏。在这里形容的意思，我们当时还做过《和世界》里面的求生之路，就是有很多僵尸会者涌出来，然后甚至还做剧情。MC 这个平台它没有标榜自己的元宇宙，但是它其实自己已经提供了很多元宇宙需要的那些要素，完全由玩家或者说完全是用户去控制去 power 的这么一个生态，对吧。我刚才举的例子只是我们的服务器去还原各种各样的经典游戏在我的世界里面，对吧。但是也有别的服务器可能是把整个 Minecraft 变成一个 RPG， 对吧，变成一个像上古卷轴那样的 RPG， 可以向 NPC 接任务，你可以甚至有工会战。当你发现一个人在你的游戏里面做着另一款游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踏上元宇宙的第一步。这才能体现出你的产品它有多少拓展的空间，它有多少自由度可以让这个用户去发挥。我竟然可以在像我的世界这样的游戏里面去搭建一套完全独立的经济系统，完全独立的游戏玩法。
是的，让我想起就是一年前 Waluigi 其实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功能，就是那个水条的功能嘛。然后当时 YouTube 上面有一个主播就做了一种非常像素游戏风格，但是偏血腥的那种风格的直播间画面。然后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像素角色，然后就其他观众给他打礼物之类的就可以进行一个攻击或者说回水，然后他上面的水他就会疯狂的涨或者疯狂的掉，然后观众分为两拍，一边给他回水一边给他进行一个就攻击，然后最后看看哪边胜利之后就可以触发 YouTuber 的剧情这种玩法。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哇，做挖路的真的好开心啊。
这玩意儿都比麦当劳像元宇宙。你要让用户有能力对你原本设想的功能或者说你原本设想的产品去做一个 transformative 的，就是完全翻天覆地的这么一个改变
为其他东西
的
上古卷轴的 mod。
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个 Roblox 中文是什么， 罗伯勒斯吗，很多小孩在玩游戏里面甚至有用 Roblox 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游戏，然后可以就是做内购，在就是 Roblox 里面的一个服务器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内购系统，对吧。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
就相当于在 Waluigi 里面加入微信支付。
对，真的会有点像，相当于在 Wild 里面，你能建立一个主播俱乐部，把不同的主播拉进来，他们可以微信支付，负责当酒保的那个人就会开始给你表演怎么调鸡尾酒。我觉得 Wild 说不定之后真的可以做到这样，
还挺好玩的。
一开始想说什么？好吧，我一开始单纯想 rip 一下所谓元宇宙产品的名不副其实了，就它应该是有一个 organic， 中文是什么？
有机的
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你完全都没想到这玩意儿会成为一个元宇宙的时候，那些用户将这个东西呈现成万倍的去把它放大，去把它应用到不同与不同的东西上的时候，这东西才是一个元宇宙。
我听下来的感受能够 get 到一点，你在做 Waludo 的时候为什么会有 Steam 创意工坊，我觉得你是很憧憬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个虚拟的平台，虚拟的空间中大家创造出自己的资产呢？
但是这样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做版权啊，关于商业使用非商业使用的这方面的条款的设计，你们是怎么想的？
对，就可能
有这样，就是标准的条款嘛，包括你想在推特上面为什么用户可能发盗版内容，但是平台商可以说这个就是要吃官司，对吧？我们玩的也是一样的概念，说的很坦诚，我不可能百分百在这个阶段我就说大家这个上传东西一定要版权一定要百分百遵守，就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就说他到底有没有遵守版权，我也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也算是我之前搭社群应用的一个经验吧，因为我们的这个网站国际是在美国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用美国网站的一个条款叫做 DMCA Safe Harbor。 如果你的这个网站它主要提供一个平台，它主要是用来分发平台上的一些 UGC， 就是一些用户产生的内容的话，那这个平台不需要去负很多版权相关的责任。比如你的关注点是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答非所问啊？
就是没有，我就很关注这一点，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平台需要承担多大
的、
嗯、
就相当于如果我是个用户，在 Waludo 里面做了一个音乐 app 可以用这个来放歌的话，那这些歌就不会受 Waludo 的Waludo 就不会被告，因为这些歌是用户上传的。
对，因为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说，如果版权方提出说你这个东西侵权，那我们要在我记得是48小时还是72小时内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
对，
对，我们要下架。但是我们不会说哇这个那不然你想想就像推特这样平台早完蛋了，直接上去扔一百个盗版然后就对吧，那推特就收一百个
然后我就跟马斯克爆了。
这个我也想可以这样对吧，但是我也想跟马斯克爆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手段，也算是保护平台的一个措施了。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聊得蛮晚了，我其实还是有很多疑问啦，比如说什么动捕的时候协议啊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有一点太技术了，或者我们可以之后再找机会去聊一聊这样子细节的部分。那新位子有什么别的还要问的吗？
哦，对，我还有个想问的，就是 Waludo 既然已经做的比较成功了，那么有没有人给你们投资啊，或者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开一下公司？
有，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嘛，我们没有去打算拉投资，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些打算，毕业之后要不找个公司全职干活还要多，但是后来和一些 VC 聊过之后吧，我和他们想的东西还是有偏差，然后后来了解到更多创业的不堪内幕之后这个
全面这个世界、
因为我自己也其实前两个月我也没有拉到一笔 seed round 的一笔投资嘛，也算是走过向投资的人伸出橄榄枝，给他们 pitch， 给他们就是
画大饼，
对，画大饼，轮轮面试下来，就这个流程我也前面走，我就发现就是说不适合我，或者说不适合我们这个产品。因为投资人所看的，特别是现在很多风险投资嘛，他所看的是你的这个产品有没有 hyper growth， 有没有个飞速增长。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个风险投资叫 Y Combinator， 他们投资的公司都会经历一个12周的训练营，然后训练营的目标就是每个月你的所有指标都要乘以10倍。比如说我这个月我有10的下载，哦，10的下载太少了，这个月有10000的下载，下个月给我来了100000，就他们会着重要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说你要是不能有这样的 hyper growth， 你的这个产品就没法说做得很大。这是我是同意的，我不觉得瓦斗可以做到这个月10000用户，下个月100000用户，再下来100000用户，这不可能的，对吧？因为我们在做的是
主播行业就这么点人，
对，第一，主播行业就这么一点人，
市场。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品定位就是一个非常专精的一个产品，对吧？如果你真的没有太多需求的话，你用一个最傻瓜式的软件也足够了。又回到当时所说，直播行业没有这么多人，其实很多 VC 会去说服说，哎，你能不能把它做的更加大众化一些，比如说你加一个软件内置的捏人的功能，真的是零成本，模型都不用准备，你直接就是在软件里面捏人就可以开播。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东西，我可能是自己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这种想法里面，但我不觉得虚拟主播或者虚拟直播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东西。如果你连自己的模型你都没有热情，就是你都不是你自己约的，或者不是你自己做的，你是非常低成本的方式随便拿着免费模型你就是开播的，那我觉得你不太是我们这个软件的受众。因为我们的软件主打一个高自定义性，功能强大，那你可能也用不到很多就是功能，因为你连对模型的追求都不是很高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接受投资的话，我们肯定要想不仅要有现在的商业化，我们肯定要有更多面向普罗大众的付费的模式，对吧？那我可能要加一些我不想加的东西，比如说我要加广告，比如说我要加就是会员制，
个人是真的不想碰这边的，
对吧？比如说一个月10块钱充月卡，对吧？这个
是的。
哇，那我
加入 Battle Pass，
对，我就想，就感觉就是，对吧？我怎么，我确实能想到很多，就是我说实话，就是如果我现在真开始收费的话，我不觉得会没有市场。但是我又觉得吃相很难看，比如说我现在
对有点脱离了我们本来想做的事情了，就会
对，会提到说周宇上传了很多环境嘛，对吧？一个最简单的营运模式就是 seasonal pass 季节通行证，你买了，你这个季度就可以享受我们每周上传的高质量环境，绝对可以做，我也相信会有人买。动捕 DLC， 你买的 DLC， 你就能享受我们摄像头的走捕。我不觉得我们想做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一边说想让更加强大的 3D 直播的门槛变得更低。
去局限其他人，就感觉我们不想这样，就需要用钱来解锁这种东西。
我可能真的很理想主义，我会觉得说，要不就是你不要给我钱，你要真给我钱，你给我多一点，你就直接来买我们顶配的这个
Pro 版，来 Pro 版，
这个、底气很足的，对吧？我能支持光补，那你要是都能买得起光补，你也一定能买得起我的软件。这方面我倒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你让我去做很多。投资人想要做付费模式那种 to C 的，我就觉得有种
对我们并不认为 Wildo 需要让所有人都付钱，
所以我们对 Wildo 付钱来说就当成是我们的一个坚持在做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
可能投入的时间比全职还多了，就
这样东西出来也是最好的，因为你没有变现的压力嘛。我们一开始说
是的，
怎么说呢，就是做出了一种同人项目的感觉。
确实是同人项目。我感觉如果这个这整个项目变得很商业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做社区。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太担心说它空降一个大厂把我们东西就给抄了之类的，这个模式根本不适合，根本不适合很多商业公司去做。
跟他们比较冲突，
很多商业公司没法说我养着10个人工的公司然后做一个完全开放没有什么付费功能的这么一个产品，这是我们一个竞争优势吧，就是这种个体户个人开发同人开发的做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个优势。
是的，虽然我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就都挺值得，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人有给我们提供帮助的。
但说实话，我其实会有一些担忧啦。我当然觉得你们这样子的模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宝贵。但我比较担忧是这个模式能够持续多久，还是说因为玩乐多这个软件它现在已经开发到这个程度了，接下来哪怕某一天你们俩可能因为别的事情无法再继续这个项目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对，比如说你们俩被传送到比如传到四次元好了，
哪来的卡车
哦，说起来我们有的互动特效就是被卡车撞飞
啊，因为我投稿了一个卡车上面车牌写了个瓦勒朵遥可创人，
笑死了，
我的天，我的天，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某一天你们俩没有办法继续做瓦鲁多了，那这个对我稍微会有点这样担心啦，比如说如果 我一直在用
我也不担心
这
个事情。
我之前的那个音乐游戏，我之前做的音游，我已经3年没有碰到代码了，但这个游戏社区活得好好的。
是的，
就是你下去看 Cytor 的话，它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0多个关卡了。我也前几个月吧，刚把代码还有很多东西权限之类的，就是交给社区里面的人，让他们去继续进行之后的开发。我是这么觉得的，目前的状态可能还没有到，但我们再做一两年的话，它就已经是一个自己的一套生态了，这一套生态了。
你是个 Minecraft 的，就会有人在意这个瓦罗多这个版本必须要是跟这个插件的版本一样才能够运行。
其实还真是，其实还真是真有点像。我们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有的 3D 的建模师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瓦罗多你要用 beta 版，你要用 stable 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嘛，就稳定版、测试版之类的。
嗯，
当我们这软件出现了类似像 LiveRD 那样的生态，你在米画师上面看到有人在接 LiveRD 的稿的时候，那我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米画师上面能看到有人在接瓦罗多的稿，对吧？或者说瓦罗多蓝图定制之类的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生态，我即使放手，它也能自己好好的发展下去。因为你想像我就不说 LiveRD 了，就 FaceWig 就是刚才我说的落后300年的软件，就现在已经非常落后软件，现在有人在用，因为 FaceWig 就是还有很多用户在嘛，你会发现它已经5年没有更新了，还是有很多人在用。 LiveRD 也不用说， LiveRD 其实你想这些年它真的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创新，它最近的一次更新还它倒是蛮大的，
最近的那个事情吧，
对，是做了很多提升模型师效率的一些功能，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完全全新的功能，或者说让这个东西就是有质的变化的功能。你发现说当一个东西它一个技术它发展到成为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成为一个有足够大的生态之后，它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个东西。
它就跟微软的 Office 一样，是不是就相当于你用2000版的跟用这2024版的其实是一样的。
没对，没有太大的，
它会
缓
你更新，但是还是能用，对。
甚至我会觉得我们现在玩的有着特别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 API 非常非常完善，我都可以自豪的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法向不懂技术的观众去表达，但是大家懂技术的话，这个东西才是我觉得玩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API 真的是你想做啥都行，就是我们专业版的功能，你可以自己去复刻一遍，然后发在这个创意移动方上，然后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扩展性非常的强。所以其实哪一天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俩真的被传送异世界了。我觉得这个瓦罗多社区靠着我们就现成的这个 API， 它也可以开发出一个插件去给瓦罗多打更新，去做更新，打补丁。
会听起来有种就是，如果有一天，然后你们俩就深藏功与名。
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被 Hololive 收购了，然后我们俩直接跑路了，是吗？
哇，那我还是蛮期待的。如果 Holo 真的可以的话，那可能
我
们今天的节
目，蛮希望。
嗯，你说。
没有，因为那个 Hololive 的那个 CEO 和 CTO 之前还真关注我了，而且关注是我的卡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也太逼了！
我是希望他能收购的，那我不用每天这个8小时玩组。但是 anyway，
哎，希望他们眼睛睁睁开，好好看看我们瓦罗多。那差不多，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不是今天的直播可以继续，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嗯，谢谢大家的，因为现在是在录播状态，反正就谢谢大家收听，谢谢那个到时候我来听播客的观众朋友们，老二次元很久没有更新了，很感谢大家还会来听我们的节目。未来呢，我们有机会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和 Tila 和悠悠老师来聊一些别的话题。好耶，完结了，接下来可以乱讲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